好，欢迎收听
搞
来搞
去。
哎，大家好，我是张偏见，
我是一花。
大家好，我是蛋挞。首先呢，先感谢 Yes I Do 电台的两位主创啊，来客座。Yes I Do 呢是一个婚恋情感类的电台。不管您有没有相关需求，都欢迎您订阅 Yes I Do， 因为他们经常会在节目中分享大量的八卦呀、案例，包括一些实践经验，供您参考也行，或者说您单纯的就想吃个瓜也没问题。今天我们继续上次这个话题，就是跟情感有关的。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频道吧，主要是跟广告跟职场有关。
嗯。
但是今天来我们这儿客座的两位嘉宾呢，
嗯，
他们主要是做这个情感类电台的。
嗯。
所以我就想了半天，人家上次也挺照顾我的，给我的主题非常照顾我。虽然没有相亲经验，但是说了一些跟这个筛人有关的，这个我比较在行。
对。
所以我就想来想去，我们的共同点是什么呢？职场情感。那我们不如来聊一聊这个办公室恋情，
办公室恋情
禁忌又刺激的话题，相信大家肯定爱听。
我先来一个吧，那个因为人家说这播客前五分钟非常重要，说要抓住听众的耳朵，我先讲一个大度特度的故事。
好嘞，
哎，那你要在说这之前啊，我先要说一下啊，就是办公室恋情，就对于我个人来说啊，就是我觉得它有利有弊，因为有一个我最看重的地方，就是我觉得办公室恋情就。它是属于一个，因为它属于一个共生关系，而且如果您不是自主创业的话，这个共生关系是被迫的，就是您没法选择您的同僚，对吧？就是没法选择，甚至没法选择你的合作方，这都没法选择。但是呢，由于这种被动的共生关系，有一个好的前提，就是你可以先对对方有一定的了解，然后我再选择是否要跟进，或者继续把我们的这个情感深化一下。
对，
但是我不知道两位怎么看，那咱不如先从故事开始。
行
啊。
我这个呢是之前实习的时候听来的一个八卦，
哎呦刺激。
对，然后我去的时候这两个同事已经不在了，因为他们趁着午休的时候在车里大度特度。
哦，
午休的时候。
对对对，正颠鸾倒凤不知天地为何物时。
我有一个问题，他们就是吃饭了吗？
这都不重要。
不很重要，因为就是万一有人要学的话，就是一定要说一下，如果你先吃饭的话就别吃太多。
哦，容易吐出来是吧？
反正看看个人身体状况嘛。
嗯
嗯，
我以为得先吃饭，就是干力气活，是不是？
但是
消耗大，
午休时间不一定够，所以就导致这个血压喷张的时候，他就哎。
那吃太多不会就是在？
我觉得五分钟也差不多了吧。
在过程当中缺氧吗？
啊，没事，请继续。缺氧不重要，缺氧不重要。
然后就被路过的巡逻的保安发现了，然后这个事儿就被捅到老板那儿去了。然后呢，但是这件事儿其实公司没有说做通报批评，然后这两个人就辞职了。我是怎么知道的呢？
嗯，
我呢当时是个实习生嘛。
实习的岗位是保安吗？
不是保安，
不是啊。
然后呢，我有一天听见老板在打电话，然后老板呢在电话里说这两个人也真是的，说怎么能在午休的时候干那事儿呢？哎，我一听就来精神了，干哪事儿啊？然后我就假装就跟旁边整理这个办公用品啊什么的，就来回来去跟这儿，我就听这个故事。
嗯，
后来呢，我还向一个就比较资深的这一个同事求证来着，我说是说有一个人有两个人就是因为这事儿被开除了嘛。然后对方非常警觉，他又说你怎么知道的呀？我说我听见老板打电话了，然后这就是这个事儿。
哦，
他这个等等，我现在要咨询一下细节 啊，因为这个我觉得细节很重要。
嗯，
首先第一目击者是一保安大哥。
对对对。
那同事是怎么知道的？
就保安肯定知道这事儿之后
会传，但是
说一下，
但是这是小范围的传，就不是说很多人都知道。
嗯，
就你可能是有那个，就是跟保安关系比较好，或者稍微资深一点，
哦，
可能管理层啊什么的，就这种人可能会知道。
哎，如果正好啊，我给听众朋友一个建议，就是如果您对这种事儿特别好奇的话，多跟保安大哥打交道，哎，跟他处好关系，
嗯，
这样呢，就是对您这个猎奇，哎，是有帮助的，能听到很多事儿。
这个特别像我之前看的一个韩剧，叫那个《Long Time No Sex》，就好久
没
做。对对对，它中间有一段剧情，就是这两个人他是银行的吧，然后他俩其实不是。算是情侣吧，但是这男的是有家室啊，他俩就是趁着午休，然后在这个车里头大度特度。
这个吧，我理解，
嗯，
这个我很理解。咱也不是说帮人开脱啊，这个已婚人士吧，多少都缺点刺激，因为尤其是到中年以后，咱这事儿不分性别，真的是不分性别。我确实也有人问过这些问题，因为我们也到这中年这岁数了，确实身边反正各种事儿吧，就有的是咨询，有的就是哥们儿的事儿。 就会产生这方面的一些负面情绪，就比如说因为相处时间太久了，然后呢跟自己另一半确实也太熟了，再加上很多像我们这岁数人也都有下一代了，比如说就之前有人跟我说过一个，这是一真事儿，我就不说是谁了，他说什么呢，就是毕竟有孩子了，然后呢每次跟自己的爱人想干点什么的时候，第一反应不是刺激，是我孩子是不是饿了啊，因为你想，就是他得哺乳嘛，啊，这有孩子他得哺乳嘛，你说这个男士他一看见这个叫什么饭碗吧，还是什么这个哺乳器具吧，哺乳用品吧，他第一反应他不是紧张刺激，他是这个孩子饿了，他说我实在是没办法，最后怎么办，选择去酒店。
酒店
如果在家干这事儿他没有任何兴致，就是
换个地儿，
对，
是他跟他媳妇儿一起去酒店
啊，对啊，因为你想吧，就是这个毕竟是已经是成为母亲了，
第一选择还是媳妇儿，还是媳妇儿，
那肯定的，就是这属于就是比较不错的人了啊。
我以为去酒店就又发生了
别
的故事，对对对，
就是这人属于比较不错的啊，就是因为他首先他首先对家庭是有关爱的，因为他看见自己媳妇儿第一反应是这个孩子饿了，首先对孩子有爱。第二呢，他虽然说我们换了一个场所，但是也没乱找去啊，人还是自己家人。这个我觉得就已经做得很好了。但是，他反映出一个问题，就是尤其是已婚人士，像你刚才说的那个电视剧，就是这问题。已婚人士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这个紧张刺激的感觉。你们有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
我就压根儿就没有说不紧张不刺激的时候怎么办呢？就。
哦、就是
就我还没到那个地步，所以你说让我想这个办法，我多少有点就是杞人忧天。
哦，就是我知道了，就有点那个，我问这问题就有点那个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那种。
是
是
是，
但我也不是饱汉子。我能理解，能理解，就是
对，我不能老替皇帝操心，他是不是用金锄头锄地，是不是？
咱都不知道，
不知道。
然后我接着你刚才那故事提问啊，首先这个保安大哥知道了，然后由于肯定有一些跟他关系不错的人，他们就获知了这个消息，同时呢，就是他们对你作为实习生来说，知道这个消息，他们很惊讶，
就觉得，哎，你怎么会知道这个事儿？
就是他们没有怀疑说你跟保安大哥进行了一些行贿，是吧？就能不能告诉我点故事？
这也犯不上的
对
呀、
啊，
这是多爱生活呀！这为这事儿，
我来这公司也太爱听八卦
了。不好说，没准就是以前就已经做好了为这个播客积累素材的准备，
有道理。
准备了这个烟啊，什么
纪晓岚是吧？
哎、
搭个周鹏，我听故事。
对对对，给保安大哥来根烟什么的。哎，能不能最近有什么事儿？保安大哥，记住啊，大家记住啊，保安大哥是一个非常好的渠道。类似的，我估计还有司机之类的。
对，还有保洁阿姨，
还有哎呦，
这都是高危职业，
都有请报部门的，这都。
你就想想吧，为什么很多人落马了以后，这个司机啊、秘书啊、周围的这个行政啊、跟着一块进去，事儿都没少听。
但是我觉得保洁和保安应该还没问题不大。
那俩可能更高危一点啊，对吧？贴身的行政或者秘书之类的，就是确实更高危一点。但是呢，知道的信息可能也更刺激啊。那就是关于刚才那事儿啊，就是刚才你说那个在办公室这俩人，他们是已婚，他们是分别有已婚吗？还是
这我不知道，我没去打听、
这
个。这
我不知道，就是但是我能肯定的，就是这俩人肯定是确定关系时间不是很久
啊。确实还要寻求一些刺激，
就是还在那个状态，
是那种按捺不住的状态，
热恋中，
很有可能，
浑身都是
一对眼神就荡漾了，都
无处发散的劲儿，浑身都是，
很有可能就是这个，所以这也是我。
但是你们公司有那种说是就俩人那个谈恋爱啊，然后就是趁着午休是吧，三五分钟的，然后就浪费这么个时间，然后就至于开除这样，是不至于吧？
因为他做了在工作时间做了跟工作无关的事儿。
哦，都已经拖延到工作时间了。
对啊。
他那个有什么秘方什么的，就能给大家介绍一下。我觉得很多人可能挺好奇的，能从午休。一直练到这个工作时间。
我觉得老板可能是觉着午休也应该做跟工作有关的事儿，所以老板一怒之下就让他们俩走了。也有可能是两个人可能
社死自己辞职了吧？
对对对对，我觉得是这样，社、死
就是社死自己辞职了。
其实要这么说，确实这事儿按说啊不至于开除，开除是因为大家知道了，肯定的。
对，风气不好，对吧？大家这到中午都去那啥去了，然后是吧？这。 办公室没人，丢点电脑啥的，鼠标、键盘。
你像他们这个就属于还好的，
嗯、
就是我说一个，我是正好你抛这砖了，我正好说一个，我也抛一砖啊，因为那个我昨天其实刚说完这事儿，然后我就说的具体一点，就是我们以前。我不知道跟你们一样不一样，你们那个如果说能在这个环境下被保安大哥知道，而且能传到就精准的传到这个公司，没准是不是就是在一个园区里，是一个大企业吧？
他不是一个大企业，但是他在的那个地儿还挺大的，
啊、就是占整个一个楼或者占整个一个区域那种的。
对对，差不多。
啊、
嗯，
也确实只有这种情况，因为保安大哥如果这个楼里有若干公司，他分不出来谁是谁，
嗯、
不会精准的传到同事的耳里。
嗯，
所以像我们那个就是第二种情况，就是我们那个楼虽然在，就是我们那办公室，我们那公司在这个楼里虽然占了很多层，那楼顶上也挂着我们公司的牌子，但是这办公楼里有很多企业，不是光我们一个
啊，
所以他们就选择什么呢？因为我们那会儿就是要跑外勤，就是做广告工作，做广告工作你就老得接触客户嘛，所以要跑外勤。这俩人呢是做汽车行业，他服务汽车行业，我们知道汽车行业哪儿都有啊，全国各地都有啊，什么上汽、北汽。什么长春一汽就各种包括什么二汽长安汽车都分别在不同的地区，那所以也就是说这个行业的人出差会比较频繁，因为北京的车厂确实少，他们选择去哪儿呢？就东北，东北这车厂很多，然后又是在冬季出去的，我们知道这个冬季出去他们那儿雪场都准备好了，您就可以来游玩了，
滑雪。
哎，这俩人就选择我们去这个东北出差，说当时提报的我记得是俩星期，哎，两个星期，然后这两个人呢，就一男的一女的就去了。
嗯，
哎，跑外勤嘛，我们就去一次不能白去，是吧？号称是为我们部门节约成本。那我们既然去了一趟，那就把这一串全跑完。哎，东北有很多汽车厂商，所以就一串全跑完。
哦。
结果这事儿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被某些人知道了。
哎，那他们是怎么知道的呢？
所以我就说，你刚才说那两个人还比较正常，
嗯、
就是他没到处嘚瑟。
嗯。
这俩人百分之百嘚瑟了。就是他肯定不是说发一状态我怎么着，或者发一微博我怎么着，就是我估计私底下跟某些人嘚瑟来着，人其实不是跑外勤，人就玩去了，你想一男的一女的出去玩的有俩星期，是吧？就肯定名义上住两个屋，实际上最后你是不是住一屋，是吧？这谁都知道啊，谁都能想，谁都能想明白这个道理。反正就是如果真的忍不住干这种事儿，就是别嘚瑟。他们两个我觉得第一步做的比较隐蔽，就是以出差的名义。当然了，这事儿你要反过来说也比较缺德，因为您是为了满足个人目的，但是您占用的是公款，
嗯、
因为路费是，对吧？
公款，
因为你是外勤嘛，
回来了是吗？
因为是外勤嘛，
嗯，
他又不是说我们公开了我们就搞对象，也没有，
嗯、
因为我们那儿是就是禁止不能搞对象，在一个办公室的人，如果一定搞对象，必须走一个，
就是有明文规定，
对，
哦，
就不需要明文，
就是大家默认的，
不需要明文，工作手册根本没有写跟这方面有关的事儿，但是领导规定了。你这咱们这地儿是吧？
非常默契
的。领导的看法就是最大的法，对吧？
嗯、
所以呢，他们就，这件事暴露了以后呢，其实我觉得啊，按说不至于俩人都走，但肯定不是自己坦白的，所以就导致最后两个人都得辞职。
嗯，
就跟您刚才说那事儿一样，就是发生这事儿其实不意外，很多人都发生过，但是就是您别让人知道，
嗯，
是吧？比如说他找的那个，哎呀，这个车可能停的位置也比较。扎眼，您要找一旮旯呢，可能保安大哥也不愿意去。这个，或者说，我觉得啊，如果是我的话，就是想的再多点，我去一别处。
嗯嗯，
哪儿？你怎么可能在办公楼下的停车区？是不是？我觉得这是不是有点太那什么了？
是经验不足。
是吧？所以我就说他肯定有秘方，就导致我现在就按捺不住了。所以就如果还能联系到这个人，就让他把这个秘方透露一下，我觉得肯定有很多人想知道。
嗯，那每天五公里呢？你说说，要是蹲起啥的，就做一做，是不是能好点？
我不知道啊，这我不知道啊，反正就是肯定有帮助，肯定是有帮助的。就是别久坐，
嗯，
别久坐，
是
就说的跟我有这问题似的。总之就是如果听众朋友们，如果您真的是有类似的这种。状态，或者说实在是有这方面的这个意图的话，尽量离远点，
嗯，
是吧？兔子还不能吃窝边草呢，这个，
对，
确实是要注意，确实是要注意啊。然后咱们继续啊，
续
这只是开门砖，
嗯
啊，刚才说了，我们除了这保安大哥以外，还有一个职业就是这个保洁阿姨。
对，保洁阿姨是一个非常容易传播八卦的，
消息很灵通，
对对对，
是吧？是吧？
嗯、
保洁阿姨给我们提供了什么精彩的故事？
对，这是一个投稿，
投稿。
嗯，然后这位听众说他们公司呢，其实有一对情侣，然 然后但是呢大家其实不知道这件事，就不知道两个人在搞对象。
那就是说保密工作做得不错。
对，这件事儿怎么被大家知道的呢？就是保洁阿姨告诉大家的。当然保洁阿姨没有主动告诉大家这个事儿，保洁阿姨是非常的气愤，就是平时干活是就是碎碎叨叨的，然后大家就听出来了。
那他俩肯定给保洁阿姨带来了什么麻烦，
对，给他添麻烦了。然后这是一对情侣嘛，然后他们的这个写字楼呢就比较高级，他有这个母婴室，然后有这种无障碍的卫生间，就配套很齐全。然后他呢，但是这些房间吧，它是有一个类似于门禁的那种磁片锁，就是一般人你可能还进不去，就是你可能有需要得有那个钥匙才能进去。哎，然后呢就是无障碍这个厕所可能平时用的人也比较少，所以保洁阿姨呢就把无障碍厕所呢当成自己的这个工具间，她有一些什么墩布啊什么的，还会放一些自己私人物品。后来呢这一对情侣中的有一个人呢就去找这个保安，然后弄来了这么一把钥匙。哎，他们就在这个无障碍厕所里头做了一些 happy 的事情。
不是，这跟刚才那个好感觉区别不大呀。
对，然后后来呢那个他们做这 happy 的事儿呢，这个保洁阿姨就没有地儿待了呀，然后而且她占了她这个小屋，阿姨没有办法把那个工具放在那儿了嘛。最关键的是，这些人在里面 happy 之后，这个杂乱的战场还需要保洁阿姨给她收拾。然后保洁阿姨就非常不高兴了嘛。保洁阿姨平时在公司干活的时候，可能就是一边擦桌一边说啊，说这俩人又在里头乱搞，说我这东西都没地儿搁了，怎么这个那个的。然后哎，姐姐奶奶都知道了，但是这对情侣呢，他们
怎么？锁定的是这俩人呢，就
是他这可能就话里话外就带出来了嘛。嗯，然后这对情侣呢，但是并没有觉着不好意思，还跟别的人就是聊天的时候，哎，对，说你知道这个无障碍厕所有多方便吗？它里头还有扶手，就是特别的省劲儿，然后还能解锁一些新的这个姿势，然后就跟人家这个开始炫耀上了。嗯，这是我们这个听众的一个投稿。
就是下回把要不然把他直接叫来不行。我觉得他这个描述的非常细致，
嗯，
很细微，有洞察，而且我相信就是可能这保洁阿姨他给了挺多好处的。保洁阿姨能描述这么细致入微，我觉得不容易。
不是，我觉得也是咬牙恨的。
是那个其中的他们那个男生是在到处跟别人说这件事儿，就说他们两个人，然后在里面这个独爱，然后很详细的细节。
那这我觉得就是尊重祝福。
嗯，
他们的后果是什么呢？
没什么后果。
哦，没后果，那就没办法了。就是这事儿就是这样，就是如果你做了一件事儿，即使引起公愤了，责任不是自己承担，他百分之百不改。而且他很可能会嘚瑟更严重，直到有一天这个引起一些没有办法调和的矛盾，
对，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
啊。因为这个就是历史上这种事儿特别多，就是一旦发生什么事儿，完了这个当事人不承担后果的时候，他就疯狂了。就是咱们有一句古话嘛，叫欲先灭亡必先疯狂，
嗯，
是吧？就是这种人，他就是我觉得就在开除的路上，所以我们尊重祝福他，同时我也想要一下他的这个配方，因为我很难理解，我觉得作为一个成年人。就是我也是从年轻时候过来的，
嗯，
就是这种想法我理解，
嗯，
就按捺不住的心情我也理解，但我觉得至少您作为一个成年人，是不是能稍微有点约束？如果就是您连这个都做不到，我觉得就只有两个可能，就是您这配方太灵了，要不然就是您这个心理年龄可能确实不超过五岁，我估计，因为我觉得只有小孩才不懂得这个道理，就是因为这个事儿。大家都有，但是不太合适在大庭广众下做，除非您是那种就是专门以这个为乐，就是我就为图刺激，
嗯，
但是他又不是，显然不是，因为他肯定不是头一回在这个工具间发生这些事儿，他肯定是屡犯了，
嗯，
多次造成这给人造成麻烦，所以才恨得人家这个牙痒呀，
对，
而且最关键的就是我想问一下，他是不是就本来就想辞职啊？
那两个人吗？那人家这投稿人家没说
啊，因为我这么分析啊，就这几种可能，就要么就是他自己就找浪，就自己找辞职。所以，因为如果是我发生这种事儿，我是不会跟别人说的，我宁愿别人不知道。而且还是那个问题，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
对，
就为什么非得在这楼里？
非得
我以为为什么非要找同事？
房有多少钱啊？
哎呀，这个 是不是跟现在这他们这个降薪有关系啊？
啊，大环境不好，
毕竟
这都能影响到吗？这个是不是有点太
是啊？
双方都能接受，当然这个哎呀，就尊重祝福吧。然后如果能联系到这位投稿的朋友，
嗯，
让他跟人联系一下，能不能把这个配方说一下？
戴总，收敛一点，收敛一点，
又要
暴露了，暴露了。
没，
哎，就是说为了
我没有这个问题啊，没有这，我就单纯的为了大家着想。
别解释，别解释，越解释越像真的，就是为了杜绝这种现象，我司就做得非常好。
哦，
哎，我司只招女员工。
哦，
那为什么呢？
那是因为就是其实早年间呀，我们公司不是已经开了20年了吗？
哦，
也招男员工。
没事，你可以先做一广告。
啊，我们是一个婚恋公司，然后我是个红娘，我是一个职业红娘。
张老师职业红娘啊，这个职业非常少，从业者非常少。
还行
吧，
嗯，
反正比我们那行业少。
反正能开20年的婚恋公司挺少的。
确实，
嗯，能开20年，
因为很多都是那个卷包就走了，办完会员。
对对对对，
嗯，
然后所以我们公司这边还挺有故事的，真是踏踏实实做事业的一个公司。
啊，那我们就听听为什么现在只招女性了。
嗯，那是因为啊，因为，差不多得10年前吧，因为20年了，
十年前，
然后就是公司刚起步的时候，10年前还是有男员工的，
有男红娘，
对，然后有那个小伙子，对，就是小伙子做红娘，他有一个好处，
就是跟女性会员聊的时候比较方便，是吗？
他对他都行，
哦，都行，
对他跟男会员他那哥们儿，
哦，
出点什么小损招啊什么的，撺弄一下拱个火什么的，人家可能就一层窗户纸一捅就破了。
哦，
因为很多那个相亲来相亲的那个男会员他比较含蓄，
就是脸皮稍微薄一些，
对，他就不知道怎么办，那有那个小坏小子，然后一教不就会了吗？
哦，
就是那种的，
他给人一种信心，
对，
哦，
就我一撺弄就有，就是这种的。然后他跟女会员的也是，就是可以那个。
劝人家稍微主动一些，
也有可能会发展点暧昧的气氛之类的，
嗯，
知道吧？然后让这个工作这个氛围非常好。
哎，你等一下，这个就有点不太合适了吧？就是这男士作为一个红娘，跟女性会员还有点暧昧，
可以啊？
可以是吗？就是
其实我司是明面上不鼓励那个红娘跟会员谈恋爱了，
明面上行，这样明面上啊，
嗯，对对对，实质上老板还是希望我们要不然挣着钱，要不然找对象。
哦，就老板是一个格局很大的人，
对对对对对，别，
哦，
成人之美的买卖嘛。
嗯，
然后为什么后来没有男会员了？不，没有男员工了呢？男红娘了呢？然后老板发现啊，就是这帮小小的培养起来之后呀，哎，他们就把自己我们单位这个就是比较出挑的那种，销售业绩比较好的，长得又好看，就方方面面能力都很强的小姑娘领走结婚了。
他把你们那个销售给
撤
走了，
就是，大家内部消化了，
啊，
就是男红娘跟女红娘，然后两个人结婚了，
然后走了以后另起炉灶了。
对，然后俩人另起炉灶了，然后谁给一个钱多，然后说，哎，你们那不是线下组织的好吗？哎，我们这儿也需要组织线下，你看你们两口子我们都要，然后说直接过来，然后这个线下这一摊儿给你们开个摊儿，然后你们来负责，然后咱们到时候以一个合伙人的分成方式啊，或者怎么样的，然后咱们分这个钱。
哎，好家伙，这是不是就是有点算那个带资进组那感觉啊？
嗯，就是带经验是吧？啥都有，
啊，
而且就又是那个夫妻场，就是非常打配合，两个人都是那种能力比较强的人，然后直接就给挖走了这种的。
那我觉得这事儿吧，就是反正就是这事儿结束以后，就是。就不决定招男员工了，
那倒也没有，
嗯，
老板觉得这个也是我司培养的人才嘛，
嗯，结果呢，
嗯，然后也是为广大单身群众们服务的嘛。
那为什么现在
他非常大气，然后
那为什么不招男员工了呢？
后来发现他们那个他我们老板还是其实还有一个希望，就是如果他们转一圈哎回来发现哎他们都黄了，就我们公司还回来，他可能还带着一部分资源再回来。
哎呀，就是这个放长线钓大鱼。
对对对，因为我老板对自己这公司还是非常有信心的嘛，所以就是很大气。后来发现就不是这么回事了。
后来人没黄。
人不是人家黄是黄了，然后人家两口子回家了，
就没回去，
没回来。就是发现很多这种跟我们那儿的那个男红娘，然后跟我们那儿掐尖儿，然后找到那个女同事，然后回老家就是结婚生孩子了。
就是哦，那这样就是这个老板刚才我说格局比较大，这个话我收回了，
嗯，
啊，因为是这样，就是老板既然打的旗号是我就成人之美，是吧？
嗯，
自己公司的同事 也算成人之美，
对
吧？
对对，
公司同事也是人嘛。
结婚可以，但是你俩得跟我这儿干。我们公司还有这个、
哦、
有一个优待吧，就是，就是你可以带孩子上班。
哦，
那这个已经非常条件已经非常不错了。
对对对，你可以带孩子带
上班。因为大部分企业是不可以的。
而且我们那儿就是还是女生多嘛，就谁给看一会儿，这个看会儿，那会儿看会儿，就看他下班就完事了。
而且没准这孩子还招财呢。
嗯，对对，挺好玩的。但是现在就是这种情况，就是后来也不是说那个我们老板把这些人都给辞了，是人家就是自然流失走了之后，然后老板说啊，那以后咱别招男员工了。
就不让男员工来了，
对对，然后这样的话那个省得流失。如果要是咱们这儿有的同事啊，我们现在不都是女
红
娘了吗？
嗯嗯，
然后如果要是跟会员好了的话，那可能也找一北京的那个本地的是吧，或者在北京发展的，这样的话你
还不至于走是吧，
对，你还能跟这儿回来上班，然后你生完孩子你回来这跟这儿上班都行，然后你别走，就这么一个意思。
哎，不是，你要这么说啊，我来分析一下这事儿啊。首先，这个老板他，他就别再说自己是成人之美了。我觉得这个大旗他已经扛不动了，因为这里边有一个问题，这个不是光这个行业的问题，这整个职场都有这个问题。就是你凭什么认为这个人不能有自己生活？那比如说，我现在就是适婚年龄，
嗯，
我本来我结婚是一特正常的事儿，我找对象是一特正常的事儿。那我既然结婚了，找了对象了，我为什么不能要下一代？我要了下一代，我为什么不能选一个适合我认为适合他生存的地儿？
可以啊，所以我们不招了吗？
对，所以这就是一个罗圈架，就跟现在很多人，哎，算了，这反正这话题特招骂，我就大概说一下，
嗯，
就跟很多人老说这个女性在职场中不公一样，这个我承认它一定是有的。
对，
但是你老强调呢，有一个问题，你老强调这事儿吧，你不能从根儿解决这事儿。
嗯，
就是我们强调，很多人就不太懂这个事儿啊，就大概我把这里边逻辑大概说一下，就是你强调这个事儿肯定是为了解决这个不公，对吗？
嗯，
但是你老强调解决不了，我现在就告诉你，
嗯，
就是你老强调，比如说尤其这个女性的婚假或者说产假，你应该保证女性有这样的权益，对吧？我也认同应该保证有这样的权益，但是你要看你在你所处的地区是什么地区，在咱们这个地区，你过分强调这条，最后就招致这一个结果，我不要了。
嗯，
因为我为了让我不违法，我不要了。
对，
所以就是你一定要找一个适合这个地区的方法，就跟我们所说因材施教一样。就刚才你们也说了，就是我们现在有会员想找对象，
嗯，
你可能教他横冲直撞，这方法可能对别的人好用，他不适合这个方法。
对，
你得找一个适合他的方法。就我们争取权益也是一样的，你一定要找一个适合。
这有啥招没有这啊，蛋总？这
我
这你争取一下当。
我不说了，就是我都说了，我之前就是问我这问题，
就为什么总强调，是因为没解决得了，所以总强调呀，对吧？要解决了，不就不强调了吗？就是
你们老逼我说那个，就是让我们台没有的话，我之前我老说，我好多那主意啊，我
不是
说我
不
说我不是说我不出主意，
嗯，
我怕我说对了。
嗯，你怕你说对了，
你知道吧？就是
我知道挺危险的，
强调很多次了。
好嘞，
因为就我隐晦的说一下吧，就是这样。
不，别
你不管是
别、
啊，你不管强调是这个男性权益还是女性权益，
嗯，
你首先你是人，
嗯，
好吧，我就说到这儿，
嗯
啊，对吧？你是人，你就得有什么是吧？这个我就说到这儿就可以了，
哎，到这儿，
哎，就可以了，
对对对，
啊，所以就是我接下来就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刚才讲了很多笼统的，然后包括一些大道理，
嗯，
我们想听点刺激的，最好是带点细节的。有心路历程的这种故事有没有？
哦，我再接着讲一个那个保洁阿姨。
哎，太好了，
这是保洁阿姨亲口告诉我的，
哎，
这个不是投稿了，就是我在一个还是实习，去那个公司没有转正，因为太爱听八卦了，换一个公司实习。
你等一下，就是我现在对于就是你求职的目的很好奇，
不是为了听八卦，不是为了给播客攒素材。
你看啊，你刚才说实习，我就听到故事了，
嗯，
我现在这个故事又来自于实习阶段。
对，这还是实习，
年少有为，因为
就是做播客的料
啊，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实习啊，就是年，比如像我这岁数，肯定实习人觉得我有目的是吧，
嗯？
就是肯定是一个特年轻的阶段才能去实习。我觉得你绝对年少有为。
对，那会儿就是大学还没毕业嘛，然后就去实习，然后这是一个传媒公司，然后它是一个
到我们行业了，
对，它是一个家族企业，那个老板、老板娘还有老板的这些兄弟都在这个公司。然后老板娘呢负责财务，然后我一来这个公司，前台就跟我说，老板跟媒介部的主任， 然后他俩其实是那个，
但是老板娘不知道，
老板娘是知道的，因为、
哦、
因为
哎，这刺激了。
曾经有一度，老板和这个媒介部主任都是挎着手在这个公司里进出的，
要那么高调吗？
啊、哦，对。然后呢，这个媒介部主任就我去的时候，他已经应该是，嗯，我忘了结没结婚了，但是应该是有男朋友的。然后我给大家形容一下他们的这个长相。媒介部主任非常好，嗯，她不是好看，是很妩媚，很凹凸有致，这么一个女性。然后老板娘呢，是一位雷厉风行的女性，特别的干练。
董小姐。
这，她就是反正是短发，大概是这样。
短发董小姐。
嗯，可以。然后后来呢，那个有一天，这个保洁阿姨就跟我们午休时候聊天嘛。他说：“哎呀，说这个老板的办公室里呢，其实是有一个卫生间的。然后这保洁阿姨还要
干了。我跟你说，就这就干了。
然后保洁阿姨还要给这老板的卫生间打扫卫生。后来有一天，他就说：‘哎呀，这老板这卫生间真脏，天天的。’我以为是老板天天就尿出来或怎么，就这种脏。他说这里头老有大长头发。然后我跟另一个前台呢，我们俩就对视了一眼，因为老板娘是短发，啊。”然后后来说也不，然后但是那个保洁阿姨是新来的，保洁阿姨不知道这些事儿，保洁阿姨就跟那儿就念叨絮叨，说哎呀，说他那个办公室也不知道为什么，怎么老有这么多大长头发呀？说每天都有，说就是这也弄不干净，弄得哪儿都是啊什么的。然后我跟前台我们俩就对视一眼，我们俩就谁也没说话。
此处应该植入一
个脱发广
告。哎、
你等一下啊。你没有考虑换岗吗？
我后来走的时候更神奇，就是因为这个老板太抠了、
哦。
然后我当时去这个实习的时候要负责记这个考勤，
哦、
当时是有打卡机的。然后那会儿就是很早以前嘛，然后这个打卡机它是更贵的，是可以自动打。就是导出来这个打卡记录，我们那个老板就是为了图便宜，你的打卡记录都是我手动添的，我要从那机器里找到你最早的打卡时间和最晚的打卡时间。
哎呦，那你这是一肥圈啊！
哎呀，年少无知，没有知道这个岗位有那么油水。对对对。然后后来有一天，这个打卡坏了、
哦，
然后那个也不知道是停电还是怎么，它就坏了。后来我想，我说不行，我说这我要是自己再一个一个数这个你这打卡时间，我说得累死我。后来我说我不干了，然后我就走了。
首先先说一下，那就是说这个企业人比较多是吗？
嗯，
大概有100人嘛，
差不多
100人的一个企业，
嗯，
完了他搞成家族化的
啊，
就是自己的这个家属、亲属都在这儿。
对，他那个我记得当时他是表弟吧，好像负责的是业务，然后他太太是负责那个
财务
嘛，对对对，
一般都是这种搭配
啊，
就是这个就等着出事儿呢，
是吧？
就是因为是这样，就是有的地方的人吧，不适合搞家族企业。因为比如说有的地方人搞家族企业就很成功，有的地方人不适合，比如南方搞家族企业搞成功的就相对多一些，因为可能是因为家族比较大，而且他们就是目的性很强。因为我之前老跟这个 C 老师聊过这问题，就是我们小时候，我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就是说，我之前也提过这句话，就是说在尤其是江浙沪这个包邮区啊，他们目的就很单纯很简单，就是说我们那个地方是不吵架的，为什么？因为我用吵架这个时间我能挣很多钱。
嗯，
他们不是说发生矛盾不恨，是因为人家有更
重要的事情，
哎，有更重要的事情，有更重要的目标去做，我们就是为了搞钱。但是这个老板我给你100%就是膨胀了，就是他敢这么干100%是膨胀了。他觉得首先把传媒这个行业搞成家族企业，他认为没事儿。我跟你说这里事儿大了，尤其他这老弟就是可能因为那个您是做行政工作的啊，就前台属于行政工作，您可能对这个业务方面不太了解。
对对对，那种不了解。
油水极多，
哦，
油水就吃过肉皮冻吗？油水堪比那个，就是它的比例堪比那个。首先让老弟去负责业务，这个兄弟还能不能当成我先画一问号。然后就是太太管钱，就是您都已经选择在办公室干这种事儿了，让自己的太太去管钱。这个我就不太理解了。
那可能有那个就是什么家里红旗不倒，外边彩旗飘飘，是吧？这大房二房什么的，有这种信念，是吧？
有这种信念。哎，那正好我问一下，就是因为他是老板，他带头干这事儿，他接受自己的同僚干这种事吗？
那不知道，那公司
没问是吗？
对，没有。
那你这个因为是在实习期。收集素材不是很全面，
对对对，
可以理解，现在就不要再出这种事儿了。在收集素材的时候，一定要问细，哪怕请人吃顿饭。
但 但是你那个蛋总刚才说的那个老板特别膨胀，确实是因为我那会儿就是去实习前台嘛，然后这个老板那有一次开会，他就让我去那个星巴克给他买一杯咖啡，然后我那会儿大学还没毕业，我都没有去过星巴克，然后我就记着他要喝什么，然后我就去买了，以后回来以后他说不对，这咖啡不是这个味儿，我说啊，那他应该是什么味儿，说反正这不是我要的那，然后我就拿着这杯咖啡又去了星巴克，我说这个老板说味道不对，后来我等我大了我才知道，人家不都是统标准化的吗，人星巴克你就是加多少东西，然后那个老板就是一个很挑剔很那样的一个人，
他不是挑剔，他就是还是之前那个问题，就是大部分的这种人啊，就是他不是企业家心态，他他妈是奴隶主心态，
对，反正是
是
在那公司里是那种感觉，
就是因为好多人就是现在老赖什么资本啊资本家，我说你们，我说所以这问题解决不了，因为他们就不是资本家，他是奴隶主，就是我见过特别多的这种老板，他不是为真把这事干了他去追求利润，他是要把所有人都占了，哎，我就必须得站着你。
对对对对。
哎，八个人我也得站着，虽然我可能只干一件事，这事儿可能就俩人就能干完，但是八个人我都得站着。
你八个人得给我背群的。
对，所以他就奴隶主心态。然后呢，就是刚才说了，说这个老板很抠，必须抠，就是保洁阿姨能把这事儿传出来，就说明他一定很抠。
中瓜皮。
哎，就首先如果是我这个屋，你不用打扫，就是如果我真干这种事儿啊，就是这个屋这个保洁您不用打扫。您就帮我把这个前面这桌子擦一下就行了，我甚至于连他就连我办公室
你别进，
你都别进，因为这个，哎，这种事儿我接触太多了，尤其是啊，算了，这个企业性质就
太有经验了，
企业性质就别说了，企业性质就别说了，因为很多
我觉得这期不是办公室恋情，这期是办公室奸情，
啊，有，一会儿我跟你说这，哎，就提醒我了，奸情有，一会儿我说奸情。一会儿说奸情的，就哎变成你们拷问我了，就是我去过若干种类型的企业啊，不是光私企啊，若干种类型的企业，就是这个办公室里，如果你带休息室，你带卫生室，就是这个洗手间啊、卫生间啊，你就看吧，基本都有事儿，基本都有事儿，就是如果你再进去过这个地儿，这一看就知道，就是作为过来人一看就知道，100%有事儿。啊，就是之前有很多那些就是落马的人士，啊，就自己办公室蓝图一报，后边带卧室的，卧室后边还有一后门，你就知道干嘛的了。
哦，我看过那个设计图，
啊，
老板办公室连着秘书部办公室，中间加一个那个卧室，
不是有的是段子，有的是段子，
就是啊，两边都有门什么的。啊，
有的是段子，有的是真的，就是你刚才说那就是属于比较明显的了，那明眼人一看就能看出来，人家真正的后门是通室外的。就是进这屋别人是不能发现马脚的这种，而且那个通室外的通道是不直接进办公室的，是进后边那屋的，啊，就这种事多了，
就大家为这个原始欲望真下本啊。
也不是，是这样啊，就一般这么干的人他花的绝不是自己钱，
有道理，
你懂的，你懂的，要不然为什么能落马呢，是吧，
对，
就他一定不是花自己钱，就是真等到花自己钱的时候呢，就去车里了，就去楼里的办，就去楼里的这个工具间解决这问题了。因为这真花他自己钱了，对吧？你懂的是吧？就是因为他这么大张旗鼓的干这种事儿，而且把这个布局设计这么精妙，不是花自己钱，真花自己钱他舍不得。这你们是没见过那种大老板，就是号称就是找明星完了给人都是假包那种的
啊？还有这样的？
有的是，有的是，就是自己号称啊，趁多少多少钱，只是因为还没落马。就落马都不是自己的啊，就是还没落马，好
人马一抢不敢花，
趁多少钱是吧？我这又首付吧，又那去找明星约会送，全是假包，没一真的，因为要花自己钱，就这么简单。
好的吧，那你说的奸情怎么回事？奸情，你逮着过是吗？
爱听奸情的，
逮着过吗？逮着过吗？
没逮着过，但是这事儿吧，就是这事儿。怎么说呢，就是我先奉劝大家，就如果您是这个外显型人格，或者太外向的人呢，就少干这种事儿，因为容易暴露，就
是说话给
带出来
了
是吗？
不
是面目表情什么带出来了是吗？
我不知道你们做过
贼开心是
吗？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做过那种人格分析
啊，
做过吧，因为
做过，
应该大部分都做过
MBTI。
你现在是用这个十六型，
啊，
我们之前用的很多，就是有什么那个 DC 什么 SI 什么的，然后还有那种就是动物人格分析，
哦，
就是什么狮子、考拉、变色龙、孔雀，你们做过那个吗？
那个没做过，
没做过是吗？
没有，我好像早些年也做过，但是我忘了我是个什么。
对对，有听说过，
这个
我好像是个鸟，什么鸟我忘了。
孔雀，
我忘了
那里边唯一的鸟就是孔雀，
是吗？
对，就孔雀就是这种表演型人格
啊、
哦
哎。那我多少有点、
啊，
那我多少有点
啊、就如果您是这种人格的呢，就最好别参与这种事儿，因为
那倒是
天天你注意点啊，
没有
因为特危险、
嗯。
就是我们之前呢，也是因为我们在那个大厂的时候，就是老做这种，就是为了占用你休息日嘛。就那老板就是奴隶主风格，
哦、
他必须占用你的休息日，哎，你不能跟家休息，来培训。来做这个性格分析，来做性格测试，我们就是先做这性格测试。我特注意这孙子，压着孔雀型人格。
哦，
他干了一什么事儿呢？就是他老加班，老加班，因为我们那会儿就是
表演加班，
要做业务嘛，就是有渠道跟直客，他是属于那个渠道组的。
嗯，
然后我们那会儿呢，就是渠道组跟直客组老打架，就是互相说对方不干活。
嗯，
但是我们那老板，压是他妈渠道组出来的。
哦，
哎，结果他妈渠道翻身，夸翻猛了。人说他妈你们互相骂是吧？都他妈留下，
嗯，
哎，谁也别废话。其实丫为什么那孙子为什么老加班？他跟他媳妇关系不好。
哦，
他不是因为他爱加班，其实谁？
哦，我以为他表演加班。
谁跟那儿他妈天天加班，他妈是吧？回家躺着多好啊！人就是那样。然后呢，这孙子就是孔雀型人格，孔雀型就是表演啊，表演，哎，表怎么表演的呢？当然，我觉得这个后边出的事儿可能是他真情实感啊。
嗯，
就是他跟他们同组的人。搞对象，因为他之前那对象就是我们楼上，
他之前还在这个公司搞过。
对，因为他是实习期就来这公司。
哦，跟我一样实习的。
但是人没走。
哦，人家转正了，转正
了。所以说，人家虽然年纪比较轻，
嗯，
但是人相对我们这些后进去的人算是元老。
嗯
啊，因为人家还经历过人事海啸，还跟着这个老板幸存了下来。
嗯
啊，所以人家有这种背景。
站对了队伍，
然后呢，我们是什么呢？因为我们做业务，我们经常跟甲方去交涉，但是我们作为这个客户部门，
哎，我这我听院长说，你这得跟人搞好关系，对，
是
要方便的。
院长说我这事儿
啊、
嗯，就是如果你搞好关系了，人家会优先完成你交代的
工
作。对、
啊、对，肯定谁关系好，先给谁干活。
这是内部，就是如果您在一个大企业、大而全的企业，这项技能可以说是必备的。
对
啊，甚至于面试人，人家会要求你。有没有内部交流能力，对吧？哎，结果他这关系呢就搞得有点过好了，可能是在这个交流过程中啊，也不知道怎么着，反正两个人就结婚了。
嗯，
那结婚了，他的那个，你按我们的规矩，你得走一个嘛。
对
啊，即使不在一层，你也得走一个嘛。
嗯、
完了，就是他媳妇儿就在家休息，
就没走，停薪留职，
算是做全职太太了吧？
啊，
算是吧，因为那会儿就是我们那个提成还算可以啊。然后呢，他主要就是在外工作。但是我们就发现一问题，这就是回到我刚开始说的这个问题了，就是尤其是已婚男士，尤其是步入中年这个阶段以后，就容易发生一些问题，就是刺激性啊就缺少。但是我们知道，就是这人嘛，他首先是动物
啊，
动物本能呢，他是要追求刺激的，
要寻求一些刺激，
要寻求一些刺激，甚至于主动创造一些刺激。
哦，
然后
但是这个女生也是知道他有老婆的，
所有人都知道。
啊
啊，他媳妇儿要是别的办公室的，或者说别的企业的，我们都有可能瞒得住，对不对？这女生我觉得可能比较高端，
嗯，
我猜的啊，就是她可能看得也比较明白，就是在暧昧的过程中呢，又保持一定距离。
哦，那叫什么？若即若若若若若近，嗯，对 对，
就有点像什么呢？就是不主动，什么
不拒
绝
不拒绝，有点这意思啊，有点就是这个女生表现有点这意思。
嗯、
这哥们儿呢，确实因为他孔雀型嘛，有的时候演的就是自己都信了啊，
嗯，
所以呢就会被这个人就是也不能算人诚心折腾啊，就是被这种若即若离的态度，或者说他感觉自己不能完全跟这个人在一起，全心全意的在一起，他被这种状态折腾的，反正愁眉苦脸，每天来办公室都很挂相，
哦，
动了真感情了。
可能就是他，有的人可能还就爱那种感觉，就是伤痛文学那种感觉，给我带，哎，懂吗？就伤痛文学那种。
是是是，我们群里边，然后有小伙伴说失恋了，我说哎，趁这会儿赶紧写诗写散文，就是你现在最文艺的时候。
哎，对对对，就是他就有那种感觉，就是搁空虚，搁寂寞，搁冷，哎，就那感觉。完了，就是这哥们儿后来呢也是。因为我们期间也参加过什么年会啊，出去什么那个TB 啊什么，就是在很多场所，就是我们所有人都在一起的情况下，
嗯
，A 人俩人还得，就是这个也不能说勾肩搭背吧，就太明显了，反正就是并排
眉来眼去是吗？
没来眼去，就并排那么走，
哦，
就旁若无人，
哦，
然后就是还
没人了，
有时候还这个拉个胳膊拉个手什么的，就类似这种的，
嗯，
包括就是我之前说，就那孙子拿着我的剧本去上台领奖那孙子，
哦，就是
哦，
其中有一个就是拉的这姐们儿。
哦，那倒是能理解了，那倒是。
哎呦我操！我就当时我就
单拉一个上去，可能是有点那个什么明显，
哦，所以另外一个是
对左手拉一个，右手拉一个，打个掩护。
哦，
嗯，
哎，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给听众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这方面的困扰，想打掩护，可以拉另外一个人，一起拉另外一个人一起，这样就是大家。
我觉得还是谈恋爱谈的少，就是没见过什么世面。
有可能吧，
嗯，
因为那会儿确实很年轻嘛，二十多岁，
嗯，
再加上结婚结的实在是有点早，
嗯，
我甚至于怀疑啊，因为咱也不提人名啊，
嗯，
就是我甚至于怀疑这个人呢，可能头一次结婚就是冲动占了上风，
嗯，
因为有很多这样的人，
对对对，
结婚结的太早呢，这话反正说的有点恶心啊，就是您没吃过见过呢。可能看什么都是龙虾，
嗯，
对吧？但是就是您真吃过龙虾，跟扇贝一比呢，还是有的选。咱也不是说把人物化，但确实是这样的。因为很多事儿您不接触呢，光看表面，
对对对，
真的是看不出来。
再有一个，这个结了婚之后啊，这个性资源的一下的就是不匹配了，就是他跟他太太两个人。他太太一下就断了嘛，没有异性资源了，然后他自己呢，这个在外边风花雪月接触这么多是吧，他觉得大后方已经稳定了，他太太也没有什么人跟他竞争他太太了，然后就没事了，然后就是出来给自己找一些磨难
啊，哎，有可能有可能
是
就是你说这特对，
恋爱谈的少啥也不是，
哎，我觉得这个特对，就是如果说出现刚才类似那种情况，就是有一方必须要在家做全职，不管全职先生还是全职太太，
嗯，
这种情况呢，会导致你刚才说的到底是性资源还是异性资源？
性资源，
啊，
都
算
是，
都
算
是，
嗯，
这俩其实在这儿是划等号的，
对对 对。
那咱就说异性资源，
嗯，
可能就是异性资源不匹配的情况下，确实会出现很多矛盾。
嗯，
所以呢，最好如果有条件的话，还是，就是，
找一势均力敌的安全。
还是自己下场有一份活干，
嗯，
可能会更好一点。
对对对。
咱们说不图解闷儿吧，最起码就是，看起来。在条件方面感觉能稍微匹配点，
对对对对，
因为如果这个
就我方也有大规模杀伤武器，咱们互相互为震慑，
制衡一下，
制衡一下，
就是老罗的名言嘛，是吧，就是如果被包养了就不要谈独立人格懂不懂，
嗯，
啊，结果这个可能王姓的那大哥就走神了，
嗯，
就只听见了隔离包养啊，所以就可能他就实践去了，有可能，这我猜的，可能就是不要走神。
不是我听着什么酸呢？
听人
怎么回事？
嗨，这不是没挑着我吗？
挑
着
酸，
要挑着我，你们随便骂我，我也不看工资条，
哎。
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大老远来吗？
嗯，
就是跟你们俩人聊天，我觉得是一种幸福。
嗯，
哎，是一种幸福。
是是，
所以我
就爱跟我们这种职业女性聊天。
哎，对对，
看我们录音的这个状态。
必须找一个
有没有工资无所谓，
对，
能不能挣钱
得找一个离你们录音室近的地儿，哎，听你们什么都不干，听你们说话就是一种幸福。
对对 对，
哎，是这样是这样。所以如果是我被包养了，随便骂我。
好嘞好嘞，
哎，我甘之如饴，随便骂我。咱们把刚才这事儿收尾了。
嗯，好嘞。
刚才这事儿没结束呢。最精彩的来了，
嗯，
就是他俩在这种状态下呢，反正肯定是，我觉得啊，这个女生用的方法是这个甜枣加大棒，
哦，
就是我不可能光扯着不收线，对吧？
嗯，
我老不收线，这人不就走了吗？
嗯，
是吧？我肯定是扯一扯，收一收，扯一扯，收一收，但是最后很精彩，因为这女生这边啊，她家不在北京。
嗯，
这男生这边虽然家也不在北京，但是在北京有个房，哎，结果这女生家其实不在北京。他是在南方，我就不说具体是哪了，在南方，正好我们在南方也有分公司，也有做业务的工作，人就走了
啊？
为什么？找一老外
哦，
哎，找一老外，我就想吧，这个人家因为是元老，就是干我们这行吧，比较特殊什么呢？就是我们那平台比较大，
嗯，
甲方是带不走的。他不像有些小平台，就是甲方跟着我走，比如说我跟甲方的关系到位了，或者我给甲方的好处到位了，甲方能被我带走。我们的平台比较大，甲方带不走。
嗯，
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的任务完成是靠老板怎么分配。
嗯，
哦，
那如果说他能够接到大代理的工作，大代理每年的投放额是固定的，因为要签合同嘛，你如果不给我这个投放额，我这个好的折扣就不能给你了。
嗯，
所以基本上说，如果老板给你分配到一个好的代理公司的话，或者说就是采购方跟供应商这种关系吧，大家应该都能了解。如果你有一个好的合作方的话，其实基本上你每年的 利润你自己是大概知道的，所以他那会儿呢就在我们的这些人当中他的待遇算比较不错的
啊、
嗯、但是跟老外可能差距是差点意思。
这个老外是能给他带来更多的资源吗？
啊，你觉得就是咱们经历了这么多事儿了、
嗯、
就是你觉得这个资源能光靠钱来衡量吗？因为你要知道有的地儿就是你有再多的钱其实他不能帮助你，他有可能会把人害了，
说不定是一个下一位邓文迪小姐，是不是？
哦，是这个意思。
因为那个人家那老外也不是说就是一普通人，人家可能也有买卖什么的、
哦、
对。
但是还是那句话，就是千万不要认为，就这就是我为什么上一集我就说这个条件啊就一定要好好斟酌。
嗯，
你千万别以为钱啊房啊这些是能够让你傍身的东西。
嗯，
咱们这些年经历了这么多事儿，如果你还认为就是钱跟房是能让你傍身的，就是能作为你的后盾，反正我觉得就多少有点天真，
就没有就手撕小三儿然后就捉奸在床这种，就是
啊、哎、你不是，你说那个是猎奇了
场景嘛，
你说那个是猎奇了，反正就是说吧，就是你真的如果想不管是男性女性啊，就是如果您真的是想靠另一半给你安全感的话，就是你光看钱跟房没用，我就直说吧、
嗯、
因为我可能说太隐晦别人听不懂、
嗯、
就是你光靠钱和房是没有用的啊，因为这些东西是可升值可贬值的。
嗯
啊，就是我觉得最佳财富就是认知，就是你对这个社会的运行法则你有没有一个正常的认知，就是或者我再说明白点，就是你能不能知道你今天的钱或者你今天的房是怎么来的。如果你不知道，就是早晚会走，就这些东西早晚会离你而去。如果你知道这些东西才真的落袋为安了。
我还是劝大家不要去掺和这种比较复杂的这个感情关系啊，还是劝大家、对对对，我之前我一好朋友是、就是一小姑娘，然后刚来北京的时候，就是她就爱上她那个办公室的一个领导，
哎呀还在一个办公室，
嗯，
哎太好了，继续。
哎我跟你说这个事儿就是特别容易这样，因为北京这个工作状态就属于这种挺高压的，然后她接触范围又少，然后我们都是外地人，都内蒙来的，然后他每天要加班加那么长时间，他可能回家睡觉的时间都就肯定是没有在办公室时间长，所以呢就是每天看着自己的领导，其实可能如果要是扔到我们相亲市场来也就那么回事，但是架不住天天见呀，架不住又是自己领导呀，就是那个有那个领导的那高上位者的那个光环，但是他这个领导呢就可能也有点那种就是到处散发一下魅力
啊、哦，孔雀型人格，
这也说不好。我总感觉有些个男的吧，就是他挣着钱了之后啊，然后他就开始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穷人乍富的那种状态。然后他又不想再付出什么，然后但是又想要得到更多的认可什么的，然后就开始跟这帮小姑娘们就散发自己这种魅力，是不是、啊？就嘘个寒问个暖什么的，也不用花什么真金白银，然后他就爱上人家了。然后就怎么劝都不听，就非爱上人家了，就不行。后来我说这么着吧，我说那你想过没有，就是你要不然你再练练，是吧？我说你这个身材，你万一你要是那会儿网上特流行就打小三儿的那视频，你知道吧？
嗯，
到街上看说哎那个一帮那个姐姐，看着挺有钱的姐姐，然后吃挺富态的姐姐，逮着一小姑娘的时候拽头开始撕衣服，就把那衣服、
嗯、
就把那个人扒流光，你知道吗？我说你这个身材你看，就是如果要是真让人摁到街上然后给你扒溜光之后，你说能不能有一个人给你去盖个衣服什么的，能吗？
就是说那就是说这个男的有家室，
有
家室，他也知道哦，他全都知道还坚持这么做，
对，
那就尊重祝福。
没有，这得劝好朋友。
我之前
好朋友，
我之前也劝，后来发现就是劝完他不理我。
我确实我这朋友也绝交了，反正
后来怎么了？
但是我俩不是因为这个事儿绝了交
了，
后来我给吓唬住了，我就老给他发那个，就是我在微博上抓着那种，就是
手撕小三儿的那种。
而且我发现那帮姐姐，咱也不知道摆拍还是怎么回事，绝对是在大街上，绝对大白天，绝对给你照珍珠的，你知道吧？
大街上摆拍还少吗？你要去那很多南方的城市，那一条街一条街都是在摆拍的。
那我觉得无所谓，反正起到了震慑作用，反正他应该是没干这事儿啊。
那可以了，那就是说明这个朋友还相对正常一些。
嗯，
因为有的是
我吓唬住了，
有的是劝不住的。
嗯，
我就知道好几个，但是我就不说了，就因为这种事儿都是大同小异。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我们现在流行一词儿叫信息茧房。
嗯，
异性资源也有茧房。
对、
就是、
对对
对
对对，
所以
要不然大家出来相亲呢，要不然大家找我呢，是不是？
对，所以我们需要做的什么呢？就是多跟父母聊一聊，多跟张老师聊一聊。
对、嗯、
哎，然后去张老师那报个会员，哎、一下你的这个你的眼界就打开了，就是很多事儿都是跟眼界有关的。
嗯、
就为什么有一些人就是劝大家尽量别在饿的时候胡吃海塞，因为你不知道什么好什么坏。
嗯，
你也别在特失落、特空虚、特冷的时候去找对象，你不知道谁好谁坏。
对，对
就是很容易看走眼。像这种情况呢，就更特殊了，因为办公室恋情，我刚才说了，它是一个被动的共生环境。
对，
除非自己创业，否则您没法选择自己的同僚。
对，
那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我们能接触到的异性资源就这么些。
对，
包括你知道，我之前作为一个，哎，那个行业后来都被打掉了，就是。
嗯，
有一段时间特别流行那个叫会议室营销，就是咱们这种会议室
哦，会销，会销，我熟，我熟，我陪我姥姥去领鸡蛋去
啊、
嗯，
就是他们都是以这种小恩小惠来、
嗯、
来出发，然后需要最后办一个什么东西，
嗯，
你像那种东西吧，像在那种办公环境下，他们就更乱，因为他们的工作时间跟正常人不一样，他本来之前积累的一些朋友，由于作息时间不一样是没有办法联系的，那就更没有办法达成进一步的关系。所以他们就只能内部消化，但是呢，因为天天在一起见，就导致他刺激感就没有那么明显，那就来回的就对吧？
就各种排列组合一下。
因为你就去讲吧，会议室营销基本上中午开始工作，
嗯，
因为上午人都去办公室了，谁来这儿啊？可能中午午休的时候过来听你聊两句，然后下午下班的时候高峰期，大家可能因为出于一些小恩小惠，出于一些什么利益来这儿听一两个小时，这种。就像这种工作他能认识谁呢？他基本上就全部封闭了，而且这种工作洗脑是更方便的，所以你没看那些人都跟打了鸡血似的，听动鼓掌基本都那种感觉。
嗯，
他都不是正常的工作日，然后尤其是周六周日他要工作，可能每星期就只有单休，因为我干过，我太了解了。
哦，
我非常了，就是为什么我老能说这些事儿，因为我经历太复杂了，而且我的、
嗯、
而且我
丰富，
而且我经历的地儿基本上都比较极端的。我昨天刚跟 C 老师他们聊完，他们一致认为我就没找过好地儿啊，就真的就反正跟他们比我没找过好地儿。但是我觉得我可能更能代表大多数人，因为好企业太少了。
嗯，
我们毕竟就是大部分人你是要走一个大概率，你要知道你未来大概率可能遇到的事儿，就是。但是这个办公室恋情这事儿，因为为什么要聊这个？因为我发现一个趋势，
嗯，
就是之前很多企业是很忌讳这个的。我先问你们两位一问题啊，就是如果你们现在是一个管理者身份，
嗯，
你们能接受吗？
不能吧，
我也不能。
就是你们都不能接受同僚在办公室里搞对象，
对、
嗯，有原因吗？
就是你恋爱的时候，然后他那个激素分泌啊，嗯、这个对方的对你的影响情绪之类的，是直接导致就是。就你这个工作配合不能配合好，是不是？你这个任务能不能完成的漂亮一点什么的？
就是怕影响工作。
对啊，那肯定啊，我是管理者，我就对工作负责吧。
那如果就是你的收入跟业绩没关系呢？
我收入跟业绩没关系。
就比如说你是一个业绩跟工资没有关联的管理者。
这么说吧，如果我要是一个公务员或者国企，那我乐见其成。
啊，就比如说你在一个就是事业单位，或者说就是这种机关单位里工作的话，
啊、
就是你没有业绩压力，
我没有业绩压力，
你对同僚搞对象没有任何意见？
没有，我可能还给人介绍。
你不要把现在的职业带到假设的环境中。
这个就是大家一个习惯，你会发现自己的领导就是如果啊就是那种公务员的那种状态下、
嗯，
然后领导会给自己的下属介绍对象什么的，这是也是一个笼络人心的方式方法。
啊，就是走裙带关系了。
就你别管，反正能用得上，用得上。
哦，
嗯、
花老师怎么想呢？
我不行，
也不赞成。
对，怎么都不行，就跟这个工资绩效什么不挂钩
没关系
啊。因为
就看不惯他们这种酸腐的行为。
因为我本身我这个人就是不会在一个圈子里头找对象的，就我上学的时候都不会找同校的那种。
咱不说个人问题，咱就说别人。
对，别人也不行。
就自己不行，别人就不行。
不是你、
哎、呀，
你就是会影响工作呀。
就是首先跟他刚才说的一样，就是首先咱们都默认这事儿会影响工作。
对，我会觉得是。
不是，我觉得您是不是就是在那个实习期见到这种阴暗面太多了，就
有可能
默认一旦有这种事儿，就都在那个厕所或者地库，不是那个，就都会影响工作。
也不是，因为就是如果你们两个人不是在一个就是一个 team 啊或者一个产品线，可能还好一点。你如果真的是在一个 team 里头，就会有这种资源分配不公的问题。
比如说呢？
就是因为我们以前公司就发生过这种问题，他们
没少发生，没少发生。然后呢？
他们这个两个人就是在谈恋爱嘛，但是他们没有公开。然后我们在做业务的时候，他这个就是一直在把很简单、很利润高的东西分配给他的女朋友。
哦，哎，等会儿咱们得详细说呀，因为这是下一个案例了。请详细说。
对，然后后来呢，那个。就是他跟我不是一个组的嘛，然后那个组的女孩就发现了这个事儿，后来他就过来跟我说，我说可能不太会有这种情况吧，我说你怎么知道的呢？因为他们不在国内，然后还在国外，我说你怎么知道他们俩就是会有这个问题？因为大家是一个组，就是有，他说就是这个东西它的利润更高，它而且它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就是你没有那么复杂，然后这个就是让他负责，而且这个女孩做东西然后出了的问题，那个男的算是一个级别稍微高一点点的，他就会给他遮过去，然后但是别人又出现问题了，他就会盯着你一直在说你，然后这个事儿最后怎么后来他这个女孩特神，他还去找了更高的老板去反映这件事儿，然后这个是怎么被发现呢？是因为有一次出差，酒店给这个公司打电话说，你们不是订了两间房吗？那一间房为什么就是一直只有一个行李箱放在那儿，没有人入住呢？
那为什么有人会知道这件事儿呢？
是谁知道？
就是为什么会有人知道这个屋子里只放了一个行李箱，没人住这件事儿？
是那个酒店呀，酒店在要给你打扫卫生嘛，然后人家就问说这个房间到底是入没入住啊？就人家也会就是跟你 check 一下嘛。
哦，就是酒店把这个事儿反馈给公司了。
对，然后后来公司前台就知道这件事儿了。
这样，能说一下酒店名称吗？大家不要去住这个酒店啊，就
很
危险，
很认真负责嘛。
他们腐朽的西方的酒店一定是，
对，
我一猜就是，曝光一下他们的名字，让他们上315，
那大老师您觉得是可以的吗？
不就我问的问题就不要问回给我，是吧？就是是这样，我先那个就刚才那个先问几个问题啊，首先是这个公司在国内跟国外都有业务，
对，
然后他们那个组是海外组的，
对，
这些事儿是在海外发生的，
对，
然后这个他们这。当事人双方都是在一个组，这个男性的职级稍微高一些，
对
于是就利用了他们这个关系，
对，
把这个利润高的项目分给了他的这个对象，
对，
这事儿是这样，就是他们之前掩盖得很好，
对，因为他们都不在一个国家，
是啊，就这个组他们的组员都不在一个国家，
对，
然后这件事儿之前掩盖得很好，直到这行李箱的事儿发生，
对，然后但是这个女孩就跟我说这件事儿，这个女孩她早就有察觉了，因为大家在一起工作，其实是你不要把你的同事当傻子，就大家一起就每天工作8小时在一起，你有什么变化，其实人家是很快就能察觉到的。
你说这个很在理，就不要把周围人当傻子，要不然这么多素材哪来的呀？是不是？他们有的人是这样，就如果您就爱干这事儿，一定要把周围人当傻子，因为我们不止录这一期啊，我们以后我们肯定还有，多给我们提供点素材，就是记着告诉我们就行了。但是咱话说回来了，就是这种事儿啊，哎，我觉得这个当领导的，反正男的吧，就是膨胀的比较多，可能，就是觉得自己。够聪明，就是比谁都精啊！这种人我见太多了，基本上都是因为这出事儿的，99%吧，99%的人出事都是觉得自己比别人精，他不能说这个，哎呀，这演戏演的也不够好，已经开两间房了，这只是演成了一半啊，就是您不能在里边溜达两圈吗？不能，就迫不及待，
对，
他们是不是都是从一个地儿买的药啊？
米饭儿
啊，对，就我真怀疑他们都是从一个地儿买的药，就这么灵吗？你在房子里边待一会儿都不行吗？这种事儿怎么会有人能干出来呢？而且你在分配业务的时候，你不能有点这个，你不能错峰嘛？你老把利润高的分给一个人，哎呀，真是这俩人是国外国人吗？这俩人
对，这两个人都是外国人。
哦，
那没事，
那能理解，
那没事。我就说嘛，咱们怎么可能有这么傻的人？不可能，不可能。最多就是那个骑摩托车撞头破血流的，最多就到这儿了，不会有这么傻的。哦，这俩这个，哎呀，这个老外原来也这个智商好像反正，行，我一下就有信心了，我一下就信心了。如果那个有机会，最好还是问一下他们从哪儿买的药。我真的很诧异，为什么老是有这种极端的人，就是。 戏不做全了呢？
行吧，要不然听友吧，是吧？谁有用的好的，给丹老师推一。
不是不是，
求半天了，
是
不
是？
我是为大家，万一有人有这个需要，
我觉得大家在评论区里交流一下嘛，是吧？
嗯，
互通有互通一下有无，
就是注意一下措辞啊，注意一下措辞，就别说太明显，就是可以打个这个谐音什么的，大家应该都能看懂。啊，这个事儿就不说了。这个事儿以后咱们就是如果有需要，咱们就是私底下交流啊。咱们还是这个着重于故事。我记得那天好像是不是还有一个故事呢？
我这还有一个投稿，就咱们刚才不都是一直聊的是公司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是是不允许，对，不允许大家谈恋爱的。然后我这个投稿呢，这个公司呢，它其实是有很多对情侣，
就是允许，
对，允许，
那就没什么意思了。
哎，你听着啊，就更有意思。他这个故事的这个主人公呢比较多啊，是两对儿，对，两对儿情侣，就是叫小帅和小帅的女朋友，小刚和小刚的女朋友。这四个人呢关系很好，就平时在公司玩的就好，然后在外边呢就是玩的也挺好的
啊。
然后呢这四个人呢，这个小帅呢是这公司的一个小领导，他的团队中呢是除了他呢还有小帅他自己的这个女朋友，还有小刚的女朋友。然后他们这个不就经常要出差吗？还这时间长了呢，这个小帅呢就看上了这哥们儿的女朋友，觉得他哥们儿女朋友挺好的，他就老带着哥们儿女朋友出差，就对这个女孩特别照顾。他呢还跟这个留在公司里这小刚说呀，说你看我女朋友在这儿那个公司里头，你也多帮我照顾照顾呗。哎，就是你们想的那样。然后时间长了，
我什么都没想，我现在打了一片空白，我现在。
然后这四个人这个关系就换了
，
对，也就是小帅和小刚的女朋友好了，然后小刚和小帅的女朋友在一块儿了，
没有发生任何矛盾吗？
没有任何矛盾，
非常丝滑的，
非常丝，就像那个咱们在这个录音间录音一样，四个人还能坐在一起谈笑风生的开会。
我那个，就他们还是一个组的，
对。
这个，因为是这样，就
你看人家这社交能力，
对啊，这
是
一个好，这是一个好公司吧，很和谐。
老是这个戳我肺管子是吧？就我就是这弱项，就是这样。就这两年我知道一个新词儿，叫这个绿帽狂人啊，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有这方面的倾向啊。
这也不算是互相绿，这也算是互相绿了
谁？同时还不光是互相，甚至于有鼓励
啊。
你听他这话茬啊，你看这个我女朋友在。办公室，我现在哎呀，我出差，我想照顾他，就照顾不了。就咱们都是哥们儿，你能不能帮哥们儿尽哥们儿的义务？哎，帮哥们儿意思意思。
就我出差带着你女朋友，我可是对她挺好的，我一直照顾她。
不能那么说，就是肯定得说我为了你，
啊、
我为了你让你放心。
对，
哎，我把你女朋友照顾很好。哎，但不能说为了
自己。挺高级的，因为就是老话不是说奸进杀堵进道嘛，是吧？就是这个奸情最容易出人命的一个、
我学习一下，我再学这种就口什么歇后语啊，什么短语什么，能再说一遍吗？那六个字
奸进杀堵进道，
懂了，就是奸情要慎重，
不是奸情到头了、
容易出人命，
出人命，然后那个堵的到头了就是偷东西。
学习了，因为就是说书嘛，专门有一个分类就叫奸情人命。这个
对就是他们是怎么克服就这个就是夺妻之恨这个事儿，就是杀父之仇夺妻之恨，就是这两个是并排的，你想想就啊
这个程度哈
啊这个很严重啊。
我觉得这个无所谓，因为这个
不用克服是吗？
不是，因为这个事儿吧，就是又回到历史了，就是这个历史就有这个传统，就是有人之前我看到很多人问啊，就说这个清军入关怎么入的，就比汉人人口少那么多倍，少几十倍，为什么还能统治汉人？人说了，就是多尔衮进入关之前嘛，人说就这个，就是说这帮人吧，是吧？就是你当众辱骂能忍，淫人妻女能忍，你为什么不敢打他们呢？哎，多尔衮恍然大悟，就入关统治了200多年嘛，就都能忍。而且更何况我觉得他这都不是人，
不是，对呀、
他是高兴，
对，他不对呀，对呀，他丝滑呀，他是吧，就没有任何矛盾，是不是一点心理负担都没有。
哎，这个我觉得很重要啊，就是找对象可以，找对人很重要。
对，
就是人家这四个人肯定都是想得开的人，人家才能没矛盾。这四个人里有一个人想不开，那这个事情不堪设想，真的不堪设想。
对呀、
您就想我之前刚说那案例，这
咱都不说他，就是他就想不开一会儿， 这都不堪设想，
哎，就想不开，一会儿就住院了。
但是他媳妇儿自始至终都不知道这些事儿。
我觉得肯定
知道，能不知道吗？
嗯、对，因为大家都是同事嘛。
有一段时间，那个抖音上特流行的一个话题，叫我老公失恋了
啊，
嗯、就是，
我知道这个，
就是我老公失恋了，就是女的拍她那个她老公，然后一个劲儿给人发信息，然后人家不回，
然后还劝
她
呢，说你下回这么说，效果能好点。
嗯。然后说，哎，要不然你下回你找一个就脾气好一点的女朋友，然后你别这样。
都是摆拍，都是大部分都是摆拍，
哦、
就是因为真有这事儿啊，没人出来说。
对呀、
啊，除了那个就是瞎嘚瑟那哥们儿，他可能真想走
啊，
所以他才跟人嘚瑟，就想让人把他开了，开了可能还落点补偿、
啊，
否则我觉得正常人是干不出这种事儿来。你包括那哥们儿闹得沸沸扬扬的，你关键是他很明确他就是老板的人，你就弄得老板都很没面子，
嗯、
你招这么一人，而且实习期就在这儿了，号称是你的心腹，还干这糟心事儿，是吧？所以就。
嗯，
后来反正也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啊，当然人家最后可能是因为这个，当事人就这个女主离开了，离开了以后，最后反正现在跟，原配相处的也不错，就是经常的表面上吧发一些这朋友圈，哎呀，跟孩子又好，完了这个，我把我一生所有的运气都给了我这个现在的这个太太，哎呦，好家伙，真的，你听完了我都说干那话，我都得抽自己嘴巴那种，
嗯，
哎，跟自己老婆现在关系可好了，随时随地要表态。啊，就是得走回什么这那的，完了去哪儿得拍朋友圈，我估计就是
那就这种人就得小心点了，你知道吗？这如果要是真的不亏心的话，就不用证明，对吧？
是吧？就是因为之前就出过这种事儿嘛、
嗯，
所以我估计可能是因为有之前这个阴影，所以哎，到哪儿都得就是跟报道似的。哎，我到哪儿了？跟谁在一块儿？要么就是搂着自己那大媳妇儿、
嗯，
跟自己那孩子，哎呦，好幸福，都这样，都这样。哎，之前是不是还说有一个有财务问题的，还有人去帮忙了那个？
哦，对，这个是那个也是
又有一个了，这是一个新的案例。
对对对，这是一新的投稿，是这个公司呢，他有一个女孩，她来这个公司的时候呢，她就有男朋友，来公司没多久就结婚了。结婚了以后呢，
有男朋友来。公司没多久结婚了，
是跟这个男孩
儿、
啊，
对
对对，
男
孩儿，对。后来呢，没过多长时间呢，这公司里就有一些八卦，说这个女孩呢跟这个市场部的一个经理呢，好像有一些不清不楚。然后大家就觉得不可能吧，人家女孩不是结婚了吗？后来发现这事儿呢，还真是就是这样的。然后这市场部的这个经理呢，那个还帮着这个女孩在打离婚官司。之后呢，反正这个就离婚了。离婚了以后，后来呢，那个他俩就结婚了。
嗯，在这个打官司的时候，
啊、
然后建立了共同的这个革命友谊。
人家本身，人家那个市场部经理就跟这个女孩，人家俩人就好了，
就这么说，好听点。
啊、好的，好的、
嗯。
然后后来呢，这个其中的这个女孩，因为结婚了嘛，然后她就离开了这个公司。
嗯、
后来呢，这个事儿呢，就以为就结束了嘛。然后结果就我们这个听众就说，有一天他打开朋友圈，就发现这个女孩在朋友圈里头直播。直播他跟这个市场部这个经理互相对骂，打就是也不能说打砸抢烧吧，反正就跟家里头就是扔就是砸东西啊，就两个人在
播的就文字吗还是视频？
视频是有视频，然后有文字，然后一直在说这个。
那你不专心打架，你这人就干啥？
对，然后我们这听众说，就感觉就跟那个现在这是什么大 S 跟汪小菲，就是我真是被迫全程吃了这个瓜，
哦、
啊，然后但是他不知道就是到底说因为什么事儿嘛，但是咱们之前不是也说离婚可能都是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嘛、
哦、
啊，然后但是他作为这个女孩的同事，就是这两个人的同事，他在朋友圈里头能看到，那肯定这个公司很多人都能看到嘛，
对，
啊，然后后来就说这个经理后来最后就是也辞职了，
我觉得这事儿吧，等会儿这事儿就很有意思了，
嗯嗯，
就是首先。他俩后来他跟市场部这个人好了以后，这俩人没有一个人辞职的、
嗯、那个女孩走了、
哦、
就他俩结婚以后那个女孩就走了、
那就是说这个公司也有之前我说那个问题，就是如果你俩人好了、
嗯、
必须走一个，
嗯，
不就是这意思吗、
嗯、
大概的、
嗯嗯、
哦，那他图什么呢？刚开始
那谁图什么？
就是这个女士她为什么跟这个市场部的人结婚呢？她图什么吗？
可能就是又遇见真爱了吧。
哦，
不是，那这真爱是不是有点快啊？这遇到的，因为这个这怎么说呢，现在不都说回旋镖效应吗、
嗯、
你扔的回旋镖总会扎中自己，就是您之前那个估计就有点冲动的成分
啊，有道理，
这个也很有可能是有冲动成分，就跟我们上次说的，就是你不能光看条件，对吧？
嗯嗯，
如果你光看条件，出现一个条件更好的，您马上就走，所以那就是说如果这个人他是以冲动作为主导的话，
那是
作为行为
是吧，
对啊，你要是以冲动作为行为主导的话，那你早晚会有冲动的时候啊。
但关键是他在朋友圈全程直播的这个事儿。
对，所以接下来就是第二个问题，
太奢侈了。
所以接下来就是第二个问题，
嗯，
他直播肯定有目的。
嗯，
这个目的是什么？但是
就是让他社死，就是咱俩都别好过。
对，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要问他是不是之前离职了。因为如果他没离职，这俩人没离职，
嗯，
他直播这是双输。
嗯嗯
嗯。
那如果说这个女士先离职了，完了这个市场部这个人没离职，那这个目的很可能就是把他拖下水。
嗯
嗯。
因为按最后结果来说，这市场部的人也辞职了。
嗯
嗯。
而且很可能是因为出了这个事儿以后主动辞职的。
对啊，那怎么在这公司里再继续？
那我就明白了，就是如果你让我脑补这个剧情，
嗯，
就是，这女的又跟这办公室人力好，这人力现在迫切迫切需要裁员。
人力说：“我怎么到处背锅呀？”
哎，对，就我现在迫切需要裁员，
嗯，
你能不能帮我想一方法？我还不用赔偿他，能不能让他自己走？
啊，主动辞职。
哎，我就是我脑补可能是这个情节啊，
嗯，
因为我实在想不出任何情况。首先，如果说这个市场部这人职级比较高，
嗯，
他能有利可图，
嗯，
也可以，
嗯，
这也算是目的之一，
嗯，
这能说得通。
嗯，
他最后把人搞黄了，这个就显然不是为了利啊，因为如果是为了利的话，他在职不是对自己这个利益更加大吗？但是他后来又把人搞黄了，那。啊，这种人反正比较可怕，我只能说。
我觉得就是有一点，有的女孩可能就是会，嗯，我不跟你在一起，大家就鱼死网破嘛。我得不到你就毁掉你。
能不能教教大家怎么识别这样的人？不管男的女的，能不能教教大家？我们听听这职业红娘的。
我觉得这个事儿啊，还是得慢慢来。就是你冲动，靠冲动这个肯定不行，不灵。
对，啊。
然后你在细枝末节中就是观察。对吧？就
看他是不是特别极端的那种。
对，就例如就是平时大家聊个天啊，说个话呀，哪怕就是出去玩一下，就是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儿，看他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嗯，
比如说呢？
比如说，就像我这种，就是可以，没事儿都行。
就是
这种就是 OK 的。
就如果跟你约会了，发生了一些矛盾，
嗯，
你的容忍度很高，
嗯，
就是你觉得这可能都是无心的。并不是说需要上纲上线的事儿，
对，
那就这样人可能产生极端想法的概率就低一些。
对，就是这么说吧，就有一回我们领大家去一个远郊，不是也不是去跨省了，
算是会员活动嘛。
对的，会员活动，然后去那个河北的一个海边，具体哪个海我忘了。然后那个，因为我们这个公司吧，就是除了会员费之外，不允许你挣任何费用。所以我们谈的那个合作的大巴还有旅行社什么都极其便宜，
嗯，
然后那一趟每个人应该是出个180块钱，不到200块钱，然后就是包这个车还包住一宿，
嗯嗯，
然后吃饭什么的不包，
就是那个住的时候是自由搭配吗？
对，自由搭配，但是
还有这好事，
但自己都是男孩跟男孩，女孩跟女孩住，就是两个标间什么的或者三人间什么的，就非常之正常，我觉得是非常正常。就是你出去玩吧，避免不了有的人迟到了，晚上车了，或者是这个车他临时改个路线呀，或者是就是这个导游，反正这个你要配合的部门很多，但是因为你钱没有花到位，所以呢就是导致有很多这些小磕磕绊绊的事儿。但是我觉得大家出来玩不是为了玩开心玩高兴嘛，而且咱们脱离一个原先自己比较熟悉的环境，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更应该互帮互助，这块正是见人品，然后正是能散发自己魅力的时候。
嗯，
就是我是就是都行，咱们大家就商量着来，然后我是负责安抚大家这些情绪。我就发现有的人就是属于就跟我这种似的，就特理解，因为他知道自己没花多少钱。
对，
然后他也知道就是哪怕就是花钱多了，然后也有可能会碰见这种事儿，那就是反正大家就包含着出来，不是为找对象嘛，对吧？
对，
也不是真为了玩来了。然后但有的不行，有的人就不行，就是你跟我说你几点到哪儿，然后你这车没到，不行了，崩溃了。
哦，
然后大喊大叫，哎呀，就在这车里待不下了，就，然后你还得劝他，
嗯，
然后劝着，你不知道他往哪儿委屈，他就哭了，然后你还得安慰他，然后哎呦，你还给他说好话，给他讲笑话什么的。
嗯，
就浪费了我很多的精力，就这种的。然后到回来之后，其实效果还是不错，哎，成了好几对儿。
嗯，
因为我说实话，我就是因为第一天去啊，然后我就每天我也不怎么睡觉嘛，然后我加上这一舟车劳顿啊，我累得跟王八蛋似的。晚上10点多我就睡了，我就一直睡到第二天早上7点多，然后我同事把我拍醒了。人家有早上起来就是5、6点钟起来去海边看日出的。 然后还有在海边上写字儿的，然后什么什么的，就是人成好几对
儿，那这不挺好的吗？
啊，成好几对儿，这不挺好的吗？然后回来之后，在大巴车上，人家有成的人就
走一
块儿
啊，对，人
家
走了，
人家自己走了，
嗯，
然后就回来就是丧眉打眼的，就那么几个，你知道吗？就是跟我说说你们这个活动组织特别不好，哦，就是从头到尾没有一个是按照你们这个就是行程写的行程来的
啊，
我特别不满意，我再也不来参加了，怎么怎么回事
啊？明白了，就是我们总结一下，因为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是避雷，
嗯，
首先那种就是可能有人迟到啊，或者有些突发状况就崩溃的人，
嗯，
我们可能需要敬而远之一点，除非就是您特爱这个人。要么呢就是这种对自己的定位不很清晰的，比如说我们明知这就是一个相亲活动，相亲嘛总有概率成总有概率不成，就是对这种小事看不开的呢，我们也尽量避而敬而远之，因为它可能会出现极端行为的可能性会相对较大，
嗯，
这样的话我们尽量的把这个遇到毁灭式分手的这种状况降低一些，
对
啊，因为刚才那种情况真的是满盘皆输，
嗯，
感觉是没有赢家，甚至于这件事儿，因为咱们没有提人企业名字嘛，
嗯，
如果你提了企业名字，这个企业的名声都会受到影响，
嗯，
是
100%会有这种事儿，
是是，
包括之前的什么东子呀，什么什么妃子呀，这种事儿，
啊，
对不对？
啊，
就你都这么干了，就是你这个企业还，就是你对自己的隐私都这么都要直播你全程，我敢相信你能保护我的隐私吗？不可能啊，
嗯，
100%不可能啊！你们两口子直播吵架都得直播出来，
嗯。
那个公司不是做什么金融类的吗？
没有，听众没说这是什么公司
啊？对，他幸好没说。这，
嗯，
如果是金融类的，我跟你说就是完了。
嗯，
你这种事儿你敢直播？好家伙，
嗯，
这个危机公关。
我突然想起来，我们有一同事，然后就是其实啊，按理说，就是不知道为啥我们那儿有好多会员会这么说找不着对象，然后领个红娘回家过日子。我跟大家说啊，就是你这种想法是
可以的，
特别
不是可以的，
特别错误的。
嗯，
因为我们说实话就是筛一手资料，而且我们平时接触多，说实话就有点就是小姐身边的丫鬟，你知道吗？
嗯，
没有小姐命，但是那个得了小姐病，你知道吗？就是把那个这个人都已经看差不多了，就是我们自己心里已经过一遍了。就是我们这个眼界可能比那个新来的会员眼界还要高一些，就眼高手低嘛，
嗯，
然后就这么
见的人多嘛，毕竟
对对，就这么一个状态。然后我一直是这么认为的，我就一直是这么认为的。然后我发现我们有同事他找那个对象就，嗯，我反正我半拉眼珠都看不上，然后我特别也看不上。后来那个这俩人弄得还挺那个，怎么说就是。不为人，你知道吗？
啊，
不为人，然后那
名着来了，
对对对，各种发朋友圈、抖音，然后各种秀恩爱，那个俩人长得都不太好看，然后还抱一块儿那个亲这个那个的，然后各种发朋友圈，怪腻歪人的。然后我们老板就也不敢深劝，就是说那个，嗯，
注意点，
对你别那么高调，别那以后要黄了还找不着了，就是
对，
嗯，然后那个。同事也没理，然后过了差不多有个俩月仨月，然后我们那儿一共是有三个点，国贸，然后现在是东直门，然后还有中关村这三个点。
听众朋友们，您离哪个近可以去哪儿？
对对，然后呢，我们这个同事是国贸店的同事，他处那个对象呢是在我们东直门店办的卡，
跨区了。
然后呢，就是他俩谈了恋爱，谈了两三个月之后闹分手。闹分手这不很正常吗？这太正常了这。然后这男的不去国贸店去闹他前女友，来我们东直门店里闹我们店，就是说啊，你把那个谁谁谁怎么怎么回事，他就是一渣女，他欺骗我的感情，他骗财骗色。哎呦我天哪，哥哥那腰我跟你说俩人抱不过来，你知道吗？你就骗财骗色骗，哎呦。
明白了，明白了，就是总之是这样，就是如果闹事儿的话找对人啊，别瞎找，冤有头债有主。找对人，
这种影响特别不好。你别闹，好吧？
嗯，
就是咱压根儿就不要找这种能给咱们造成麻烦的人谈恋爱，好不好？
对。然后第二呢，
嗯，
就是总结第二要点，就是张老师的要求很高。如果那个条件一般的人，就不要跟张老师处对象。
我主要是挑人品，
嗯，
我得要人品好的，然后就像那个
蛋老师这样的。
蛋老师要求说要见识。是吧，
嗯，
要眼界是吧，
嗯，
我不行，我要人品呢。
啊，好好好，总算把这个岔开了。
嗯，
咱们刚才就是说了，
其实戴老师人品也不错。
啊，谢谢谢谢，咱们刚才就是也说了一堆这个案例了啊，就是估计有的人可能吃饱了，有的人可能意犹未尽。
嗯，
不用着急， 就是您如果有什么案例啊，或者什么自己的亲身经历，都可以给我们留言。
嗯，
哎，然后咱们大家一起来探讨。
嗯、
哎，以后有机会我们还会再见。哎，好，再见，
拜拜。